好，感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好，那今天我们来，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说话这个题目。感谢主，上礼拜借王牧师在我们中间提到，夫妻之间的沟通。那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沟通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借着这个时间呢，再来谈一谈关于说话这方面的题目。我们每一个人呢，如果不是生来有残疾不能说话的，我想每一个人都能说话。但是问题是，弟兄姐妹，你会说话吗？啊，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说话，但是不一定会说话。这当中呢，有个差别啊。有的人认为说，口齿清晰、条理分明，这个人就是会说话的。有的人呢，他是伶牙俐嘴。能言善道，大家都公认这个人是能说话的。那有的人呢是巧言令色，或是油嘴滑舌。那我们也说啊，这样的人很能说话，但是在圣经当中呢，都不是会说话的标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从一些生活当中的例子，或是从圣经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我们来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说话。那在我们继续往下交通之前呢，我想大家跟我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这段时间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真是赐孩子有受教者的舌头，让我们听见你说话，我们再来说话。主你也教导我们说话，主在这段时间把你在说话上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也求主使话语经过孩子的时候没有拦阻啊！我们求主祝福这段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如果你打开圣经啊，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神呢是一个说话的神。他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始呢，他就说话。那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开头的时候，他说神说要有光，那就有了光。那在最后的时候呢，他说我必快来，还告诉我们呢，他要再回来，来到我们中间，他要住在我们的中间，他要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是一个说话的神。那他在圣经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呢，他是非常注重说话这件事情。那比如说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话，所以你也可以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那从这里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呢，话跟神是不分开的。如果人听见了神的话，就等于看见了这个神。那到了一个地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话就是这个道呢，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所以过去是听，后来显现在我们当中，叫我们看见这个话具体实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可以是一个怎么回事。那神人既然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呢，人跟话也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呢，他说如果你心里充满的呢，口里就会说出来。但是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哎呀，我是有口无心，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主很明显的说，你心里充满的呢，嘴巴就会说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常常我们听到我们自己会说一个俗语，就是说听其言观其行。因为你从一个人的话语呢，你可以很容易判断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也许只听他讲几句话呢，你听不出来，但是一个人呢，一个人如果他是隐藏他用说话来隐藏了内心的意图呢，他没有办法持续太久的。所以如果你跟这样的人相处一段时间呢，你听他讲过一段话一段时间，你慢慢慢慢就知道说，哦，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说，说谎的人呢，他说第一个谎，他要用第二个谎呢来掩盖第一个谎，那再来要有很多的谎呢来修正他以前所说的。那到最后除非他记得他所讲的所有的谎言，你终究会发现他露出破绽。所以这个话对于我们这个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他是天生是哑巴呢，他在沟通上面他就会缺了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那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来看看就是说话啊，到底它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圣经我们刚刚读的一个经节呢，在这个箴言的18:21，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那果子呢，在圣经当中常常是用一个比喻呢，代表的就是说要么你所说的，要么你所做的事情所产生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嘴唇可以结果子，行为可以结果子啊，我们所想的可以结果子啊。这个果子当然就是说啊，我们所思所行所言呢，具体实现出来以后呢的那个结果，那那个结果圣经告诉我们通常是我们要承受的。那神借的话能做什么呢？第一，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1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神用全能的命令呢托住万有。我们刚才呢说在创世纪1章的时候，神用话来创造这个世界。那在希伯来书他告诉我们，神继续用话来托住这个世界。所以这个话里面呢有一个创造的能力，这个话里面带着，甚至主耶稣的明讲他说我的话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有能力。那我就想到当时神造了亚当跟夏娃，在他们还没有犯罪之前呢，神告诉亚当一件事情，他说呢你要在这个园子里面看守管理。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实，就是说当时没有任何的工具，在这个伊甸园初造的时候，当时没有任何工具，亚当怎么管理这个看守这个园子？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我想亚当呢就是用他的嘴巴来管理。怎么管理呢？比如说这边这块草长长了，他就告诉那群羊说你们过去那边把它吃掉。所以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割草机一样，那如果说要种呢，他就说松鼠你把这个种子呢拿去挖个洞，他就去挖个洞就长出来了。所以这个管理用嘴，就是用话语来管理呢，这是神所定规的一种方法。那我们在新约当中呢也看到百夫长呢，他也是这样子说，因为他请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啊，耶稣说好我去医治，那百夫长说你不用来了，你只要说就可以了。他说因为呢这句话很重要，弟兄姐妹你要记住，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权下，那我叫这个去呢那个就去，我叫他来他就来。所以这个话里面呢有权柄，这个权柄呢常常是跟着这个神所给的这个人的位置来决定他这个权柄的大小。但是一个人呢如果站在一个位置上他却不说话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管理。所以这个说话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一个人他必须要知道，就是说他讲话的时候呢他今天是站在什么地位。所以你做父母的时候呢有父母的权柄，你做丈夫的时候呢有丈夫的权柄，你做教师呢你有教师的权柄。所以你说话要能够说的呢合乎神所给你的那个身份，这个话语才有能力。那再来呢，话语里面还有什么？话语能够使神的应许成真啊。这件事情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也许没有注意到，就说很多人我发现他是心里相信，但是口里并没有承认出来。如果你翻到罗马书10章，他连那里说，他说你若口里承认什么耶稣是主，心里相信呢复活就必得救。所以这个信还要带着说话才能够完全，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呢很多时候你信但是没有任何的结果，你要想想是不是因为你缺了说话这个元素。因为这个说话跟行动加在一起呢才是信心的表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为有用的人，我们希望他变成这样的人，我们希望他变成那样的人，我们不希望他走偏。你不能在心里面希望，你要把这个希望呢用话给说出来，这个才能成就神的祝福。所以在我们翻一下，在民数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的交代，民数记6章。23-27，我替大家念一下，民数记6章23-27，这个地方呢，神对摩西说， 而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中国人喜欢说一句话，特别在新年的时候，他说愿你今年呢心想事成。那我们要再加上一句，你心想呢事成还要说出来，因为这一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因为人不说呢，没办法表现出他的信心，因为这是信心的第一步，你心里相信的事情你必须得说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要摩西告诉亚伦跟他儿子，他说你们要常常为以色列人祝福。如果你从反面来想，如果神要做什么他都可以做什么，但他为什么要人说出来呢？这是一个很真正的原因，我相信他有一个属灵的奥秘。但是你要看见的呢是一个事实，就是说神想要祝福以色列人，但是必须呢有人说出来。所以在旧约里面，你看到巴勒呢，他懂得这个事情，他说他请了巴兰来，他说你来呢不要祝福他们，你要咒诅他们，就是咒诅以色列人。所以当时的人呢明白这个说话的 power， 就是说这个说话的力量，就是说你所相信的事情呢你说出来，他就会成就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耶和华神不断提醒我们，就说你要这样子为人家祝福。所以做父母的呢，你不要只在心里想说我要我的儿子长大这样那样，你要说出来。当然你在行动上你必须有教导，但这个说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我们举一个神迹来做例子，就是说你在圣经当中看到的医治呢，没有一个医治，如果没记错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医治不带着言语跟行动的，当按手在病人的身上的时候呢，他一定要讲出来说神医治你，对，或者说耶稣也是这样，他说神医治了你的病好了。为什么要把这个话说来？就是说这个话里面有一种驱动的力量，它可以使神的命定呢成为事实。所以这个话是非常非常有能力，远超过我们所知道所想象的。所以你善用这个话语的能力呢，你可以使人生，也可以使人死啊。这就是在我们刚刚读的经节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他那里讲到，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的意思。那所以你可以想见呢，如果你常常说负面的话呢，这个负面的话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呢，成为一个咒诅。那上礼拜牧师跟我们讲到夫妻之间的沟通哈，其实我发现有很多的夫妻是不沟通的，他们是不讲话的。那如果讲话呢，就是没有好话，所以干脆不要讲话。那我们来想想看，这个夫妻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负面使用这个话语的能力哈？我在这个讲之前呢，我要跟弟兄姐妹提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说，就回到我们刚才圣经经节讲的有关系的，就是说祝福跟咒诅这个事情。因为这两件事情呢，都是经由话语带出来的啊。你要祝福人家，你要说话；你要咒诅人家，你要说话。那过去的人不懂什么原因，他也不了解属灵的原则，但是他们只知道哎，咒诅有用。所以这个，所以你看我们所以神为什么禁止人家行邪术，为什么禁止人家算命？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是真正存在的，只是说它是负面代表说话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中国有很多奇怪的这些东西，我们不去提它，但是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咒诅其实真正是有用的。很多事情你骂骂骂骂到最后真正就成了真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些负面的例子哈。我想我们今天在家庭当中呢，有这些负面的例子。第一就是不论是做丈夫的或是做妻子的，喜欢高抬自己，跟对方高抬自己，他会说你如果今天没有我呢你早就完蛋。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这样对他的丈夫或是妻子说话，你要不是靠我，你哪里有今天啊？当初要不是我怎么样怎么样，你今天能够这样这样这样吗？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就高抬自己。但是你高抬自己的呢，其实就是贬低了对方。但是请你注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话语里面有能力的。有人以为说我只是随便说说，因为我要发泄，对不对？这个人这个我的另一半呢，他实在是太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要发泄，我要把我的不满说出来，我要让他知道是说你要是没有我的话， 你会你今天哪里有这个地位，或者是你今天哪有这个工作，你哪里能够在美国，或者是你哪里能够这样那样。但是你要知道，因为话语有能力，当我们高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贬低了对方，或者呢，我们喜欢拿自己的另一半跟别人比较。啊，你看人家先生赚多少钱，你呢，人家学历还没有你高。 但是人家可以赚这么多钱，你看你拿一个博士有什么用？你也不过赚这么一点点钱。那有的呢，他就说，你看人家的妻子多能干，哇，他能一次做三件事情，你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只有一个孩子都带不好，人家三个五个六个都能够照顾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常常喜欢跟人家这样子比较，当你这样子比较的时候呢，你其实你的话语里面传达了一个信息，就说你是不如人的。 你在众人之中，你在我的眼中呢，你比别人差得远。或者呢，有的人喜欢在外人的面前批评自己的另一半，我那个老公啊，就是一天到晚唠叨我，大事也唠叨，小事也唠叨，哪里像个男人？或者有的人呢，就喜欢在那个别人面前呢，批评他的妻子，就说，我这个妻子就是爱花钱，每次上街呢，就是爱买东西。 我赚再多的钱，他叫我赚要求再多的薪水呢，也不够他开销的，更别说家里要吃饭。还有呢，有一种现象呢，我叫做无意的咒诅。有的人，我想这个问题在中国人当中比较严重，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比较少称赞自己的家人，比较少称赞自己的儿女或是妻子丈夫。 我们喜欢用一种方式，就是用刺激的方式，看看他会不会振作起来。那我把这种情形呢，叫做无意的咒诅。你看，你这么胖，你们同学都没有像你这么胖，你才十几岁就胖成这样，将来怎么得了？但是你会发现呢，你的儿女听你这个话以后呢，他没有节食，他吃得更多。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他来，你的这个话语呢，在他的身上有一个能力。 是一个咒诅的能力，因为他需要的呢，你没有告诉他，他不需要你一直塞给他。其实你不断的提醒他，你虽然说他胖，你是想刺激他变瘦，但是呢，你其实不断的在提醒他叫他多吃一点。虽然你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要知道话的力量是很可怕的。再来呢，就是没有肯定也没有鼓励，这个我想在中国人当中也很多。 今天你的孩子考了90分，你说不错，但是呢，为什么人家可以考100分，你只考90分呢？或者他拿了一个 B 回来，已经比上次进步了两级了，你就说哎呀，已经是不错了，但是呢，妈妈要的是 A， 你下次要考个 A。所以这个孩子呢，他没有从你得到任何的肯定，你的话语呢，对他来说是一个重担，因为他觉得说。 我就算再努力呢，我也达不到你的标准，那我为什么要努力？再来呢，内外有别，这个很有意思。什么叫内外有别？就是有的人他对外人呢特别好，特别 nice， 但是回家呢，他对他的太太、对他的先生呢，那个言语就非常的粗俗。在教会里面，大家都说这个人是好好先生、好好姊妹。 但是呢，回到家里呢，他就变了一个人，他要么是母老虎呢，他要么就是这个狮子，你碰他都不能碰一下。那所以他对外人跟对家里的人呢，他说话是不一样的。这都是说话的问题。假如说呢，我们不注意我们的说话，其实我们无意中就把咒诅呢加在我们的身边的人的身上。所以我想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就是到底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他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你对他说什么话？那圣经告诉我们呢，妻子要顺服丈夫，要敬重丈夫。这在以弗所书大家都很清楚的。每次结婚有结婚的时候呢，大家总是会引用以弗所书第5章来。 劝勉要这个这对新人要做丈夫的，要做妻子的。但是我想很多人忽略了敬重这回事。我们先讲妻子对丈夫。 以前在美国有一个有一对军人结婚的，这个先生呢是一个士官，这个太太呢是一个上校，这个官阶差很多，所以有人就想说，哇，这个还得了？你知道，在军中上班的时间，这个先太太比先生大多了，这回家呢要怎么办？所以有人就问他这个太太，就说你们回家的时候呢，怎么解决这个阶级的问题？他说很简单，我先生回家的时候呢，我就给他递上一件那个睡袍，上面挂了三颗星的肩章。我就说这个太太呢，她很有智慧，她懂得呢，在用明显的方式呢来尊重她的先生，把她应当得的地位呢归给他。我觉得尊重丈夫这件事情呢，其实并不难做，需要啊姊妹们呢看见圣经的真理，就是神的教导是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从哥林多前书来看哈，这个神设立人哈，神造人，其实亚当跟夏娃是同一个人，对，我想这弟兄姐妹都知道，因为神造人只造一人，这是旧约告诉我们的，对不对？然后呢，亚当在造物者被造之物面前呢，是代表神，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被造物呢，亚当站在所有被造物之前，他是代表神站在被造之物的面前。女人呢，她是在神面前呢代表着被造物顺服的。所以为什么要求女人顺服？因为她是代表人站在神的面前。那为什么这个丈夫要做头呢？因为他在所有的被造之物，他是做首的，他是代表神的。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姊妹要蒙头，他说为了天使的缘故呢，在你头上要有顺服的记号。那个很多人认为说那个是一个风俗，那个是一种好像过去因为女人的地位很低呢，所以这是一种文化所带来的东西。其实不是的，因为他那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很明显，如果你把那个十一章看得很清楚，他那里讲到就是说这是一个代表的问题。这个亚当呢，在受造之物面前他是要代表神的，所以他要来管理，他要来看守。那上次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也讲到，就是他能够为所有的被造之物命名，因为命别人名的人比被命名的人大，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么做女人的呢，他要在神面前呢代表一个顺服的记号，因为天使有部分的天使是不顺服神的。那这个记号呢，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告诉我们，那个记号是蒙头。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尊重你的丈夫呢，你就是行神的旨意。这并不是因为你的丈夫能力比你强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发现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妻子，她的能力其实是比她的丈夫强。但是越是这样呢，你越在神面前尊荣你的丈夫呢，你就越行了神的话，因为这个是你一个做代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爱护妻子呢，是做丈夫的责任。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丈夫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要为教会舍命。那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你要体谅妻子呢，因为她是软弱的器皿。这个软弱指的是情感上的，也指的是这个身体上面，就是 physically， 就是说他没有你的力气大，对不对？他的耐力没有你强，他不能举比你重的物体，对不对？他没有像你有办法能够天天熬夜，所以你要体谅呢，在这方面他是软弱，所以你要爱他。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然后在彼得前书那里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假如这个丈夫没有做到爱妻子的时候呢，会导致你祷告当中有拦阻。所以什么时候你祷告神不听呢？你要先去检讨一下，就是说你在爱妻子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出了问题。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丈夫跟妻子之间呢，要彼此的顺服，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这饶恕啊，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实我看过很多婚姻不幸或是不顺遂的例子，但是你真正把它分析起来呢，很多归根究底的问题呢，都在说话上面出了问题。有很多老夫老妻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还是斗得很厉害。你真正问他说：“老妈妈、老伯伯，你们到底之间有什么问题？”他讲不出来。啊，好多年前他跟我讲了这句话，我气啊气啊气到现在。 那句话过不去，很多时候就是一句话不能饶恕，或是他对我妈妈说那句话前我不能饶恕他，或是他冲了我爸爸一句，所以我不能够饶恕他。所以从那句话开始呢，我们两个人中间就有问题。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每个家庭的问题，但是我请你回家自己想一想，如果你今天你的家庭有问题的时候，你们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到你所描述的那种水火不容，要老死不相往来，斗到死的那种情形，还是真的只是几句说话的问题的结没有解开？这个必须要我们自己回去想一想，因为每个人的不一样。这个彼此饶恕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也是另外一个题目。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唯一能做的呢，就是想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你要想神怎么饶恕了你，所以呢你要怎么样饶恕了得罪你的人。也许你的妻子你的丈夫真正在某年某月某一日讲了一句非常伤你的话，但是弟兄姐妹，对于言语暴力这件事来讲，我们是加害者，我们也是受害者。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受害者，我们也每个人都曾经做过加害别人的人，我们也曾经过顶撞神过。那神赦免了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为什么一句不经意的话会让你记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没有办法过去？这代表在我们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光景？而且你就是我讲这个话语的能力是很可怕的，就一句话说的不合宜呢，可以让一个人记二十年三十年，而且这个东西在他里面好像重量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压到他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了，他只有这件事情会记得。所以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可以我们做孩子，我们可以偷妈妈的零用钱，小时候我们可以得，但是呢你妈妈可能最气你的就是你曾经说过某句话，她可能忘记说你偷过我好多钱去买零食啊，去买这个那个，但是她会记得就是你讲的那句话。妻子跟丈夫之间也是如此啊，有的人他就说我的先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温柔，他不会对我说温柔的话。有的丈夫呢就会说我的妻子呢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每次说话呢就是要贬低我。那这个实在是我们需要来好好学习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来稍微提一提我们怎么样来改进说话这件事情。那我有几点，就我自己有一点的学习呢，还有我在圣经里面所看到，我想跟弟兄姐妹交流。但是我讲这以下我要讲的话之前呢，我有一个前提，所以我得岔出去一下。你要改进说话呢，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你想说今天林弟兄在台上讲了几个方法，你回去学一学，你就改善你的夫妻关系。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啊，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今天会说错话呢，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有问题。因为你记得我刚才讲，这个人跟话是分不开的。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你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当你话说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因为你的心已经是不对了，所以你出来的话语会有那样子的话语。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如果没有重生从得救，他的心永远不可能是对的。所以不管你去看过多少的顾问或是多少的心理治疗呢，你最需要的一件事情是重生得救的。那这是我对福音朋友说的，就是说如果你的婚姻有难处，你需要的呢是先认识主。你需要的不是我下面要讲的几个重点，你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先看见你自己呢是一个需要有新生命的人。那对于基督徒呢，我也有这个前提，我也有几句话要说。我发觉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呢有一个误解，就是他们不断的呢要对付自己神已经对付的事情，却忘记了他这个重点呢应该摆在新的生命上面。这话怎么讲？我起码我从圣经里面我读的是这样，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说你的旧人呢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罪必不能辖制我们。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今天我发觉有很多的认真的基督徒花很多的时间呢在对付这个老我，所以他非常注重说我今天哪里做的不对了，我的老我今天又犯了什么毛病了。弟兄姐妹，我要诚实的告诉你，你这样做是不行的，也没有果效的。因为这个旧的生命是不能够改的， 有一个字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就是 improve， 就改进。圣经呢讲长进，它讲 growth， 就是要长进啊，要长大成人。圣经你找不到一个字叫做 improve， 啊，弟兄姐妹，你可以回去翻圣经，你可以用你的软体找一找，你找不到这个字叫做改进。为什么？因为旧的生命是不能改的，旧的生命只能够死的。那你自己没办法让这旧生命死，因为它的权势非常的强大。唯有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呢，能够让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你说我对老我这件事情要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老我这件事情呢，要接受，用信心接受，相信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的重点是在新的生命上面学习怎么样啊，像耶稣基督。旧约有一本，新约有一本书讲长进讲得非常好，那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呢是一本讲长进的书。那今天呢，我为什么讲说这个旧生，我发觉很多的基督徒花太多的时间在对付旧生命。他们这为什么我说对付旧生命是没用？因为你做的事情呢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你再去做呢，你增加不了任何的价值。你所能做的呢，就是相信这个老我已经死去，每天不断的接受他已经被钉十字架的这个事实。你现在的重点呢是放在新生命上，就是在这个新生命上面，我学怎么说话，我学怎么做事，我学怎么爱人，我学怎么顺服，我学怎么样做这个做那个。这个是在新生命的基础里面长大的。那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没有这个基础。重生得救的人呢，他有这个基础，但是他得学习。所以圣经里面有这个词叫做重生得救。重生是马上的，就是当你接受的时候，你这个人已经重生。得救有部分的意思就是重生，有部分的意思呢，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他要，我们说他这个人从世界救出来，他从环境当中被拯救出来，他要在新生命里面长进。所以这个新生命呢，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其实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哦。比如说，姚明跟他的太太两个都是打篮球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没错嘛，哈。那我请问你，他的小孩生下来会不会长得很高？应该会了，哈。那他是不是一生下来就会打篮球？不会，他必须要有人教他。他有打篮球的那个生命，他有那个条件，但是呢，必须有人教他技巧，他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篮球员。在我们今天里面的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常常你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他说你们要这样，你们要那样啊，你们要不说污秽的言语啊，你们要说话要带着和气啊，你们要这样，你们要那样。那个要是根据在新生命的基础上面，不是叫你改进旧生命。如果你老是去改进那个旧生命呢，你就把时间浪费在那已经做完的事情上面。好像你要叫好像这个姚明的儿子已经生出来，你一直回去叫姚明说你们生啊生啊，把他生出来来改，不是这样子。你现在新生命已经在那里了，你的重点呢是照着神的话啊，照着教会里面的榜样，照着话语的教导呢，在这个新生命的基础上面学做新人。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呢，他那里有一段话，他说你要存恐惧战惊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呢，就是说你在新生命当中学习你怎么样像耶稣基督，学习怎么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在新生命的基础上。好，我把这个前提讲完了以后呢，我有几点跟弟兄姐妹在结束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怎么样改进我们的说话。这也是这个最近这一阵子啊，我觉得神也叫我学这个功课。最近这一两年呢，甚至到最近这三个礼拜啊，我觉得神都是要叫我在学一件话。那第一点我要交通呢，就是先听后说。一个要讲对话的人呢，他必须要先学习怎么听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以赛亚书50章第4节，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你在这个旧约当中呢，神呼召的先知没有一个是不能听话的人。他如果不先听，他没办法说， 他一方面听人，一方面听神说，他一方面也听人说。在这段话里面呢，有两个点是我要提的。第一就是先听后说，所以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他为什么不说主耶和华赐我演说家的舌头，或是辩论者的舌头，或是灵巧的舌头？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就表示说一个能说的人呢，他必须要是一个先能听的人。听什么呢？在第二段他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我们说话呢，有一个我们能说话的人跟会说话的人，这当中有一个盲点啊。一般我们认为能说话的人就是他说话条理分明啊，我刚刚开头的时候提的，他伶牙俐嘴啊，或是说他讲话辩才无碍，这是我们认为能说话。但是一个在神面前会说话的人呢，他是一个以造就听的人为目的的人讲话。这句话比较绕口啊，我再讲一次，就是说一个在神面前神认为他是一个会说话的人呢，是一个以造就那要听他说话的人的为目的。所以你看这个以赛亚在这边呢，他这个祷告，他是说你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啊，就是能听，这个受教者是能听的人，使我知道怎么样言语扶助啊疲乏的人。他讲话有个目的，就是说我所讲出来的话呢能够扶助疲乏的人。所以不是今天我来讲话呢，不是我要讲什么，这个重点是呢对方要听什么，那我讲的是不是他要听的，然后真正对他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盲点，就是每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认为说我今天要去告诉某某某，对不对？我要去告诉他我要说什么。这个说呢，这种态度呢，是从你的角度出发，就是说我要对他讲什么。那所以这个时候我的重点呢，不是对方要听什么，我的重点就是说我想说的我就要告诉他，但是我没有注意到说这个听话的人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赛亚说我要帮助疲乏的人，那我怎么办呢？我只好向神祷告，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我要能听。我这个听呢，不仅仅是你这个耳朵听见，就是说你也能看见说这个人的情形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你要能够讲的话呢适合他，能用他接收了你的话呢，他得着了益处，能够帮助他改变。那我刚刚说学的一些功课呢，就是我发现这个说话跟关系之间的关联啊，什么关系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过去我认为呢说话是一招半式就可以闯江湖的，就是你对什么人说话就是一样的态度，一样的内容，反正呢为什么？因为重点是我要讲什么，所以我告诉你呢，不管你是80岁的或是3岁的啊，或是我的太太或是我的同事，反正我要讲的话呢我就是用这个方式这个内容去讲。但是我这一两年学到了功课，我发现就是说圣经非常注重关系这个事情，他讲了很多的关系，从属的关系，这讲到就是上下的关系，大跟小之间的关系，神跟人的关系，上司跟下属的关系，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啊，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从属的关系。这些关系都跟你说话的内容非常有关联的啊。比如说我们翻到这个传道书哈，第五章，我们来看看它里面怎么告诉我们对神说话。传道书的第五章2-6节，他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要讲话的对象是神，所以我们讲话的内容必须要注意的一些事情。那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说，哎，你在教我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神说神话吗？不是的，我交通的是说，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话，啊，一个你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是从你的角度出发的，因为为了我自己的益处，所以我这个人说这样的话，那个人说那样的话，那最后我得好处，因为大家都喜欢我。但是呢，我现在交通的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说的是说，你说话的时候 你要注意听你讲话那个对象是谁。圣经说到，当听你讲话的对象是神的时候，你不要冒失开口，也不要心急发言。如果你向神许了愿呢，你要持守，不可以说哎呀我昨天祷告的不算啊，今天再来一次啊。还有在在马太福音这个第六章的时候讲到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不要像外邦人，他们以为重复语言多了呢就会蒙垂听。所以耶稣接下来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啊，那个说是点点点啊，是一个就是原文没有的字。他说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现在常常背的主导文，他讲的是一个祷告的原则。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段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对神来讲呢，你要讲话，圣经有告诉你该怎么讲，上司下属也有，对不对？他比如说你不可以苦待那个做奴隶的，对不对？所以你在言语上面呢，你不可以羞辱他。那么父母对子女讲话，在这个哥罗西书也讲，他说你们父母对儿女说话呢，不要惹他的气，免得丧失他的志气。什么叫惹他的气呢？不是说你不能纠正你的儿女，是说你所说出来的话呢，不是用刺激他的方式。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哎呀你怎么这么胖，你看你是你们这堆女孩子当中最胖的，这个就是让他失了志气，因为他就失去了那个改善的动力。那这个关系呢，我觉得我们常常是忽略的。所以我们若是不注重那个说话的那一方他是什么样的人，或是他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心情，或是你现在要跟他说话的那个场合适不适合你要讲的那个话的时候呢，那你很多时候你说出的话就落在空里面，因为得不着那个果效。下一点呢，我就要讲到这个言语简练。什么叫做言语简练呢？就是不是说你要少说话，就是说当你说话的时候你的言语要精炼过，就是那个话是有有操练过的。在箴言第十章十九节，我们翻一下，箴言第十章十九节，他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失，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二十节，一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呢所值无几。那这里有很有意思，前面讲舌，后面讲心，就是话语跟心是不能分开。这就是我刚才所讲，这个一个人的话跟他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前面用舌头，后面有心。但这里的重点是说一人的舌乃是高银。什么是高银？就是炼过的银呢，银是一个稀有的金属元素，所以它是贵价的。但是银本身它的存在量就少，在地球来讲。但是你要把这个银呢炼出来呢，它要经过复杂的手续。所以这个你今天所看到这个银呢，它是经过这个狭炼的这个程序，才变成现在你所看到的银。所以圣经常常用金用银来代表淬炼过的性格，来代表磨练过的话语。所以一个人讲话呢，他必须要简练，就是说他讲的话不要拉拉杂杂讲一大堆，你的话的重点是什么。那上礼拜王牧师也用了这个经文，就是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什么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那金苹果银网子搭配在一起很美，但是另外有一个重点呢，就是说两样稀少的东西呢配在一起，它就更显出它的珍贵。所以一个话说的合宜呢，它是简练过的话，那拿出来的时候呢，大家一看就知道说这个是宝物，就是说你讲的话呢是对的。如果你讲了半天，一下说东一下说西，那听了半天，其实你的话也许两句就说完了，结果你讲了十句，他抓不到重点。所以你讲出来的话呢，就不是金也不是银，那就是一堆东西。好像比如说你今天要到店里面买东西，那店员呢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说，这个是我们店里面最好的，给你，你买，我推荐你买。如果他把一堆东西货仓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说，你挑哪一个好你就自己挑，我八成你不会买，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好的，因为他是专家你不是专家，对不对？他是卖东西，他知道什么是好的，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卖东西的人的责任呢，就是把好的推荐出来，就好像我们今天讲话啊，圣经说你要金苹果银网子，你的舌头要像膏银呢，就说你的话必须要精炼过的，你讲出来的东西是你想过的，是你练过的，这个练不是练习的练，是这个锻这个炼金属的那个炼哈。所以言语简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甚至神说你们跟我祷告的时候不要拉拉扎扎说东说西重复来重复去，你真正要什么讲那个重点啊。再来第二就是说明白的话，这在哥林多前书14章那里九节那里讲到方言。那我刚刚所讲到的就是说这个言语里面呢，它有一个能力，它的能力呢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摧毁人。那所以你必须要注意，就是说你这个讲话的对象是什么。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4章那里他说，你讲话呢要讲明白话，讲明白话呢人家才能懂，所以尽量你要讲的简单，你要把意思弄得清楚，别听的人才能受益。所以他那里讲，他说方言可以造就人，但是那个造就的人是单数，只有你。你讲方言的时候，因为你是对神说嘛，所以那只有对你自己有用。他说但是呢，你做先知讲道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在台上大讲方言。如果从刚才到现在已经45分钟，如果我讲的都是方言，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能够抓到我今天的重点吗？就是说我如果不讲明白话呢，对于那听的人呢没有任何的益处。那光就这两点来说呢，我相信你把它比回到夫妻的关系之间呢，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夫妻当中很多的话呢是可以不要说的，因为他没有经验过，那他也不明白。如果你除去不经验过的话也不明白的话，我相信夫妻中间也少了很多的问题。最后两点，在第一点就是说是就是说到做到啊，这个不太容易哈，因为耶稣讲他说让你们的话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你跟你的同事说我明天5点钟的时候会回电话给你，你就是要5点钟就回电话给他。你如果几次下来都是6点7点或是从来不回电话，没有人会把你的话当一回事。如果你今天跟孩子讲说你再弄我就要打死你，我劝你一定要把他打死，否则他永远不会再相信你的话。有一个传道人他去拜访一个家庭，那个孩子在旁边就很吵闹，就他妈妈就不断说你再这样我就打死你，你再这样我就打死你。3次了以后，那传道人就把他拿的手杖说啊，这给你。那妈妈说要干嘛？哦，你不是说要打死他吗？这给你用啊。那妈妈说哎呀，我哪里有这个意思，我怎么可能打死他。自己讲完以后就发现问题出在哪里。弟兄姐妹，如果你很奇怪哈，如果你的孩子今天一定要到你对他吼吼叫叫的时候他才会有反应，那这个问题出在你的身上。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因为你之前讲的话都是说话不算话，等到你开始吼的时候他说哦，这个是真的，来真的了啊！他这次吼了以后呢，是说到会做到，所以他就开始有反应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为什么你在家里要整天追着你的孩子在后面叫快点吃饭啊，对不对？你吃一个饭2个钟头啊，妈妈受不了，你再叫我要揍你了。那之前你叫他吃饭的时候呢，你说妈妈要你不好好吃，妈妈今天要处罚你，你都不是真的，因为小孩知道。等到你真的发脾气脸色变得吼了，他说哦，这已经到了，小孩都知道，他说到了临界点，这次是真的，所以他就听了。所以为什么他说你说是就是你说到就要做到，如果你做不到你不要说，因为你做不到呢，你说了做不到你也不得益处，说话的人呢也不得益处，这对你的孩子教育一点没有好处。如果你今天跟你的太太就说母亲节的时候我买一个礼物给你，你最好要买啊。那要买你就不要说，说了你就要做到，因为耶稣说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话问题就是说我们说是不见得是是，因为我们说那个是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应付人家让人家觉得好过一点，但是我们从来不想真正去做那个事。你在圣经里面，我们很多人有所谓的红字版圣经，所那个红的话，红的字就是耶稣所讲的话，请你翻那些红字的部分，你有看见哪一次耶稣说啊，对不起刚才说错了没有？他有没有回去纠正他的话说啊，我刚刚讲的不太正确，我更正一下，我再强调一下。他没有这样讲，耶稣说话他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他说到要做到，这两个是不能缺的。如果你说你再这样子爸爸就要处罚你，你等一下最好就把他拉到厕所里面去教训他一顿，你千万不要跟他讲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然后你自己不做到， 你自己做不到，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我今天讲了几个重点，你回去啊想一想啊，如果你把这些负面的，我现在讲的是正面，说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如果你把那些负面的除掉，我相信你我们之间的沟通会好一点。最后一点呢，就是上礼拜王牧师也提到，就是要用言调和。那这一点呢，我也承认我自己还在学习当中，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讲话时间也对啊、地点也对，这个内容呢也是该讲的，但是那个语调就很差，不是像用言调和的，那讲出去的话呢就是空的。这个言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这个言呢它不是主角，是不是？没有人今天说哎，我们炒一盘盐来吃吧，有没有？没有。这个盐的功用是一个配角，但它的功用呢是把那个主菜的味道给带出来，是不是？所以你的讲话的内容呢是你的主要的，这个用言调和的语调呢是衬托出你那个内容的重要。所以你不能只有谦卑的态度，只有柔和的语调，但是你没有实质的内容，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就变成言喧宾夺主了，做了你讲话的主要目的。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一点摆在最后呢？就是说当你前面的那些你都做到，你都 cover 到，你都注意到，你最后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用言调和。多少次我们自己哈，当人家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抗拒之心呢，就是因为他的语调不对。我们知道他讲的是对的，我们也知道他是在劝我们，我们也知道他在指正我们的错误，但就是因为他讲话那个方式我没办法接受，所以我不想听。那同样的，今天假如我们是说话的人，是发话的人呢，我们就得注意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怎么样来 deliver， 我怎么样来说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这个唯一一个办法呢，就是你回到刚才讲，就是说你讲话呢必须要出于那个动机呢，是要为了这个人好，是爱他，是为了要造就他。你看见他在错误之中，你看见他需要，你怜悯他，你才有办法有这个用言调和这种心情呢，把你的话给讲出来。那我再把刚才所提的这个几个重点呢，我再讲一遍。第一，我所提到的就是你要先听后说；第二呢，你要以造就听的人为目的，不是说我要发泄，也不是说我今天就是要来宣告我的想法。第三呢，就是你的言语要简练。第四呢，就是你要说明白的话，让他能听得懂的。那每个人的教育程度不一样，每个人的年纪不一样啊，每个人的个性也都不一样，所以对要接受你话的人呢，说明白的话，意思就是你要说合适他听得懂的话。你不能拿一个对三四十岁有高深学问的人的那个话来对一个3岁的小孩讲，那个是没有用的。再来呢，就是你要说是就是，说到你就要做到啊。就记得我刚才所讲的那例子，小孩，如果你今天你家里的孩子呢对你吼叫才会有反应呢，你的问题多半是出在这里。最后呢，就是我们讲的话呢要用言去调和，就是要注意这个话怎么来说出去啊，怎么样对方能够接受，不起抗拒的心，这个是需要我们来学习的。好，我们最后有一个结束的祷告。父王，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真是看见我们能说话，但是我们不一定是在你眼中是一个会说话的人。主，求你赐给我们受教者的舌头，让我们先听来说，我们听从你而来的话，从你生命当中而来的教训。主，你也帮助我们说话。主，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实在是因着说话而来的。主，求你从今天开始，主，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反映出来，叫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如何说话，学习那在我们前面的属灵的前辈怎么来说话。主，让我们也晓得我们的妻子，晓得我们的丈夫，晓得我们的儿女，晓得我们的家人，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我们说什么。 求主把智慧的言语摆在我们的心中，摆在我们的舌头中。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